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事工，本课程将带您探讨如何建立教会整全青少年事工。林真儿主持。
在基督耶稣里，亲爱的主内家人，您还好吗？非常的开心与您再一次相遇在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事工这门课程当中，能够和您一同学习，一同成长，一同改变，就是主给真儿的福分。是的，在过往的日子当中呢，林真儿跟您一同来了解了青少年他们正在这个特殊的生长发育阶段所面临的许许多多的变化，他们生理上的改变，他们社交方面的改变，以及在上两次课程当中，真儿跟您分享了他们在心智方面的改变。那真儿呢，非常的盼望能够继续的收到您的来信，无论是您对这门课程的建议、体会、看法和认识，或者是您在服侍青少年孩子们的过程当中，您的经验、您的一些的难题、挑战等等，您愿意和我们大家一同的分享、一同学习，就欢迎您写信到良友圣经学院给林真儿收，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真儿相信许许多多的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都会愿意听到您的分享。好的，在进入今天的课程之前呢，真儿想要邀请您跟我一起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走过了八次课程的时间，我们真的感谢你给我们的恩典和福气，让我们有机会一同在你的施恩座前来聆听你自己的教诲，来认识你所创造的青少年孩子们他们所经历的奇妙的改变，同时也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有限，看到你的全能，更加真实地了解你在我们人生的整个旅途当中你自己的心意是怎样的。也特别地祈求你帮助每一位服侍青少年的同工们都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能够去爱，我们能够去包容，我们能够去学习了解认识这群孩子，并且愿意付上代价将最好的给这群孩子，使他们在他们人生初期的时候就可以奠定那与你牢固的关系，让他们一生都不再偏行己路。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天的课程时间里面丰富的与我们同在，让讲的能讲得清楚，听的能听得明白，愿父神得到一切的荣耀。谢谢天父的恩典，祷告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是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今天呢，我们会一起走进青少年事工这门课程的第九课，我们会开始来学习青少年在这段时期的情绪心理的发展是如何的。在前面几次课程当中，我们看了青少年生理的发展、社交方面的发展，以及他们心智、智商方面的发展。那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看他们的情绪发展。从成年人的一种稳定的标准来看呢，青春期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年龄阶段。可以这样说，没有典型的青春期的情绪。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孩子们在这段时期的情绪几乎是无法预测的，并且呢，他们每一种情绪都表现得非常的强烈。你有可能在同一天或者是同一个小时之内呢，才开始看到青少年的时候呢，他们是非常的喜笑颜开，很开心，但是呢，突然之间他们又会变得垂头丧气，而在这种变化的过程当中呢，往往找不到任何的理由，毫无理由可言。可以说呢，这种情形是青春期的一种典型的情绪，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所谓的典型的青春期的情绪。希望你不会觉得真儿比较拗口啊。 说白了，青少年孩子们，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情绪的模式，并且每一种呢，都表现非常强烈，毫无规律，毫无典型可言。所以我们必须谨记，就是说，就情绪而言，我们不可能制定出一个所谓的青春期的情绪模式。如果您和青少年孩子相处过，如果呢，您正好是一个青少年辅导，你会发现您的团契当中呢，十几二十个孩子，有的呢，爱喧嚣吵闹，有的呢，却安静害羞，有的非常胆怯自卑，有的呢，又非常的自信，易怒啊，各种情绪表现不一。在情绪上面呢，他们有无数的高潮和低落，就好像是在坐云霄飞车一样的上上下下起起伏伏，而且这种情绪呢，一直从11、2岁持续到16岁左右，才会慢慢的定型稳定下来，才能渐渐的减少这种异变的感觉。很糟糕的就是说，当我们提到情绪这个词的时候呢，很容易让人联想成为兴奋啊、激动啊等等这些比较正面的情感。所以我们很容易把情绪想成是一种内在的深层的神秘的力量，非常的容易使人受它摆布，受它控制。那这种极端的观点呢，不但夸大了情绪给人的感受，而且呢，错估了一种情绪的正常的状态。因为青少年孩子的情绪呢，大体上仍然是比较平稳，并且是富有建设性的。一个人可能情绪变化很大，但表面上呢，却不会大发雷霆，也不会歇斯底里的喊叫啊，做一番傻事。不论我们外表的表现如何，情绪却总是存在的。所以呢，我们要探讨青少年的情绪发展，同时呢，我们也需要记住，情绪发展和我们生命当中其他方面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正因为青少年孩子所面对的变化太多了，太富有戏剧性了，所以青少年才会显得那么的情绪化，并且呢，他们不太能够隐藏自己的情绪。您可以稍微想象一下，青少年他们正在处于一种极大的变化过程当中，他在短短的一段时期突然发现自己生理上有很大的变化，突然发现自己好像不像以前小时候一样的那么的合群了，他们无论是在社交方面，在他们的心理上面呢，都遭遇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击和狂澜。所以情绪并不是一个外来的入侵者，别人带给我们的，相反，它往往是与内部各层面的发展变化是有关的，它是反映出一个人的成熟度如何，它绝不可能是与其他方面的发展变化脱节而单独存在的。这同时也说明了说我们为什么很难预期一个人的情绪和行为啊，因为每个人对环境的反应都是不相同的。有些人呢对某一种情况感觉到压力很大，有些人呢却丝毫不觉得困难。那青少年呢正是处于这种阶段。有些孩子似乎陷于情绪的深渊当中，有些人呢却能够不断的进步，突破情绪的困扰，显出一种不寻常的稳定的力量来。这些呢，都往往可以在同一年龄期的不同的青少年身上发现。虽然呢，在学校当中有老师，在家里面有父母，在教会当中呢，有辅导，这些成年人呢，也都知道青少年是非常情绪化的。但是呢，因着他们的情绪呢，不一样，并且呢又不可预知不可预测，所以常常使成年人感到非常的苦恼不知所措。因为说这一段时间的孩子们的情绪呢，常常会转化成为他们的行动，他们不会隐藏自己的情绪，即使他们想要掩饰也常常失败啊。如果一个青少年他心里觉得很烦，他就会发泄出来，他想让人知道，他也可能要让所有身周围的人都觉得烦得要命啊。青少年的孩子呢，不但情绪化，而且他们的情绪变化的幅度也是非常的巨大。 忽高忽低，忽上忽下，正儿刚刚讲了，好像坐云霄飞车一样的，让你摸不透它的规律，自然也没有办法预测该怎么样去对应，去帮助他们。还有呢，青少年孩子的情绪也是非常极端的，他们呢，要么就是极度的高兴，极度的兴奋，要么呢，就是极度的低落，极度的颓丧。有些时候，你很难让他们从牛角尖里面钻出来啊。而这种情绪的极端化呢，不仅仅是个人是这样的，他们整体都是非常情绪化的。整个青少年团体呢，他们有不同的情绪的反应，或上或下，或好或坏。所以你当看到十个孩子站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十个人的脸上的表情啊，肢体的语言，还有呢情绪的表达都大有不同。那你可能发现青少年情绪发展的最重要的两个现象，就是说他们的情绪是不可预测，易变不一致的。第二呢，就是他们的情绪非常的强烈，也就是说在某一个时刻，只要他们一感觉到什么，那么那种感觉总是非常非常深刻的。情绪的不稳定性，不可预测性呢，使青少年孩子和其他人大不相同。成人和孩童呢，很容易就可以分类，比如说这个小女孩真可爱啊，或者是那个张先生真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但是青少年呢，就不是如此稳定了，他们很难用某一个形容词来固定的形容，因为呢，他们很有可能今天很讨人喜欢，明天却很讨人厌，早上呢，让人觉得很开心，下午呢，就让人觉得很烦。珍儿曾经带过一个青少年团契，前一个星期呢，他们很热心，非常的合作，非常的愿意参与团契活动。过了不久呢，他们又会变得毫无理由的非常好斗，彼此完全合不来。甚至呢，青少年呢，在同一个聚会当中，一会儿互相敌对，一会儿呢，又像小孩子一样的彼此顺服，一会儿呢，呱呱呱的讲不停，一会儿呢，又变得非常的安静。甚至有人怀疑啊，这段时间的孩子们是否患了精神分裂症啊。其实这些行为上的奇怪变化呢，不仅只是限于某个人的。正儿讲了，他们是集体的情绪化，就是整个青少年团体都是一样的。某一项计划在某一个时间用于某一个团体，有可能呢会大大的成功。但是同一样的计划，同一样的安排呢，遇到了另外一个团契就会完全不同了。或者呢，如果你提前一周或者是推迟一个月去实施，有可能同样的计划呢就会大大的失败。所以说青少年团契的辅导呢会觉得非常的困难，就是因为啊孩子们的情绪波动太大了，很多时候呢要讲个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真正的有一次非常好的青少年团契的活动。所以说青少年辅导可能在每一次聚会活动开始之前呢，要比较关心孩子们的心情如何，或者他们的情绪反应如何，而不是有多少人参加，或者是你所预备的课程节目好不好。最应该关心的还是孩子们的情绪心情如何。因为呢，如果整个青少年团契都是属于低潮期，他们非常的消沉，不合作，他们很反叛，故意与人为难的时候呢，你所预备的一切的聚会都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呢，正儿鼓励所有的青少年辅导在每一次聚会之前呢，都要拼命的祷告啊，为你的孩子们的情绪，为整个聚会的一种空气，属灵的空气，还有呢整个团体之间的彼此的合作合一等等，这些都需要青少年辅导一一的带到主基督耶稣的面前。我们所说的青少年孩子们没有典型的情绪，他们的情绪化，他们情绪的波动，他们呢不能够隐藏自己的情绪，他们的情绪也极端化，甚至呢整个集体都非常的情绪化， 这么多的特点，就给青少年辅导带来了许多的乐趣。为什么呢？因为当孩子们处于这种阶段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是在大声地叫着说，我需要帮助，谁来帮助我？如果青少年辅导能够抓住这个机遇的话呢，就能够帮助孩子们来处理情绪的问题。具体要怎么样做呢？正儿会在下一次的课程当中跟您详细的来分享。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要来看看在这段时期青少年孩子的心理个性方面的发展。他们呢是在尝试和挫败当中来发展个性的。我们刚刚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啊，青少年的情绪发展呢两个现象。第一呢，就是他们的情绪非常的特别，不可预测，易变，而且呢不一致。第二呢，就是他们的情绪非常的强烈，某一个时刻当他们感觉到什么的时候呢，这种感觉是非常深刻的。那么第一种现象呢，就是他们的情绪不可预测性呢，使青少年和所有其他年龄段的人呢都大不相同。你不能够简单的用一个词来形容青少年孩子的特质。很多的青少年心理学家呢，对他们这种奇怪的情绪的行为呢，提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似乎呢可以给我们一种安慰，让我们来了解到底现在是怎么了，他们的生命当中在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在这里呢，正儿特别需要声明一点，并不是说现代的心理学能够帮助解决什么问题。正儿也非常的相信现代的心理学并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什么，因为唯有神才可以改变人心。但是当我们去了解这些心理学方面的研究的时候呢，对我们还是有一些帮助的。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解释青少年这种奇怪的情绪和行为的模式的。他们说啊，在青少年发展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必须不断地去尝试各种不同人格的尺度，而从中呢找出最适合自己的。这就表示说他们会表现出不同的情绪、感觉、态度、脾气等等的，来尝试着看看别人对他的这一些表现反应会怎样，尤其是他们的同辈、好朋友之间的反应。如果别人的反应良好，那么他的行为呢就会重复出现。如果别人对他的反应不佳，那么这类的行为呢就不会再继续了。虽然现代心理学这种解释呢似乎太简单、太笼统了一些，但是却对我们如何去处理将会发生的事情呢稍微有一些帮助。与这一些观点相近的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青少年孩子们是由儿童转为成人的一段过渡时期，因此呢，他们会尝试去找出一种单单属于自己的特质。一个人的人格和他的身体和心灵一样，都是青少年时期当中逐渐塑造成的，所以这段时期呢，是最不稳定的时期。这些说法呢，真儿并不能够告诉您对或者是错，只是提供给大家来探讨一下，看看是不是会对我们在预备服侍这群青少年的时候有所帮助呢？或许他还真的能够解释说，为什么一个青少年第一天表现非常的外向，第二天呢就变得非常的内向，他可能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只不过是在试试看做个成年人要怎样比较好，是外向比较好呢还是内向比较好。青少年孩子会尝试各种的角色，他有些时候会成为一个小丑一个硬汉，一个乖学生，一个斯文人物，一个任性不安分的捣蛋鬼等等的，而他自己真正的人格呢还没有从上面浮现出来，因此他不会有一种某种定型的表现呢。大部分人呢只有在这几年才会这个样子，他们过了这一段青春期之后就会好很多了。当然如果某一种行为得到的反应是让他们觉得很满意的，那么他的这种行为便会继续不断地持续下去。相反的，如果不良的反应呢，就会成为一个过滤器。 但是在这里呢，也请所有的青少年辅导谨记啊，成人的不赞成的反应呢，可能正是让青少年孩子觉得很满意，所以呢，这个事情往往就会变得非常的复杂了。但是这整个过程呢，实际上是行为修正的一个必经之路，因为他们是在尝试和挫败当中来发展自己的个性的。这正是他们心理个性发展的第一个特点。那么第二呢，就是说在这个时期呢，他们的自尊心，他们的自我形象呢，到达人生最低谷啊。您可以试想一下，在面对着这么多的突发的改变和生命当中各个层面的巨变的时候，孩子们正在经历一种极度的不安、怀疑和恐惧。自尊心、自我形象呢，实际上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人们自己觉得如何，他们怎么看待自己的。而青春期的孩子呢，他们评价自己的唯一的途径就是去看看别人是怎么看待他们的。他们把自我的价值观、自我的形象完全建立在别人对他们的反应之上。因此你可以想想看，这是多么不安全的一种感觉。如果别人觉得你好，你就好；如果别人觉得你差，那他就会感觉非常的差。如果别人看不起，或者是别人嘲笑，那么这段时间青春期的孩子们就会处于一种极度的恐惧、自卑以及孤立的那种感觉当中。他们完全不能用一种正确的眼光来看待自己。您会发现呢，那些自我形象比较健康，比较能够面对压力，比较不容易受别人影响的青少年孩子呢，他们往往在学校，无论是在学习方面，在人际关系方面，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在社交上面呢，都比较容易度过这段过渡期，也很容易建立很好的自尊，很正面的自我的形象。而这些孩子呢，有个很大的特性，就是他们拥有一个健全的家庭，他们父母亲双方的情绪、属灵的状态都非常的健康正面，还有呢，他们和父母亲的关系和兄弟姐妹的关系呢，也比较亲密，可以说奠定了他度过青春暴风期的一些特质和基础。因为啊，真正的自尊、自我形象呢，并不是一个突发的或者是外界的产物，它呢，实际上是健康的发育、发展以及健康的关系的一个副产品。所以呢，在这点上面呢，青少年辅导要和家长和父母一起合作，来帮助青少年孩子们建立健康、正常的、正面的自尊、自我形象。还有最后一点正要跟您分享的青少年的心理个性的发展当中的特点呢，就是隐藏的过于显露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青少年孩子们呢，往往用行为来隐藏自己真实的情绪。您可能呢，花了很长的时间和青少年孩子讨论基督徒有关于彼此相爱的这种表现。您可能会教导孩子们要学习如何彼此分享、彼此相爱、为团契的合一而努力等等的。好像呢，当时教导的时候呢，他们非常的进入情况，但是过了不久呢，您发现团契当中又开始有纷争、拉帮结派等等的这些。显然，所谓的爱的专题呢，并没有在这群孩子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会让青少年辅导觉得无论教导什么都没有成就，无论做什么努力，他们仍然没有积极的行为的表现。正而在这里呢，实实在在是要鼓励所有的青少年辅导千万不要放弃。因为啊，在这段时间青少年孩子的行为表现呢，有可能是相反的。他们其实呢，的的确确是正在学习爱，也正在成长，但是他们的行为呢，却多半是隐藏事实的， 还记得珍儿跟您分享的吗？因为他们非常的害怕在朋友面前失去他们的地位，害怕失去面子，所以他们就隐藏了他们内心真实的感受。其实他们可能内心真的是觉得彼此相爱是好的，他们很想去彼此相爱，所以不能够用他们外在的行为来评判一个青少年事工是否是成功或者是失败，青少年辅导的工作的果效如何。因为如果你从他们的行为来看的话呢，就会常常灰心失望。有可能过了十年、二十年之后呢，突然有个陌生人会跑过来对你说，哦，某某辅导，你还记得吗？在二十年前，你辅导我在青少年团契的时候，你教导我的什么什么事情，我牢牢地记在心里。也许在过了这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你所教导的种在了好土里面，终有一天它会开花结果的。因此在下一次的课程当中，珍儿会跟您分享青少年辅导在这段时期需要注意的是什么。我们要怎么样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无限忍耐的爱，等候种子发芽，开花结果。非常的期待在下次的课程当中继续跟您分享。好的，如果您对课程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要与珍儿分享的，都欢迎您写信到良友圣经学院给林珍儿收，珍儿拭目以待，洗耳恭听。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您手里所做的工。我们下次节目再会。